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啊，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今天日本东京的国会大厦上演了一场将会改变日本格局的大戏。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这位被称作是日本铁娘子的日本首位女首相，在国会例会开幕的第一天就祭出了日本首相这个手中的传家宝刀，解散众议院。这事儿可大了，这是日本政坛60年来首次在国会开会的当天就掀了所有众议员的桌子。但有意思的是，现场的这个气氛，一边是丢了饭碗的议员们挺身而起，举起双手高声呼喊万岁万岁，另一边呢是一些议员们是脸色铁青，如丧考妣。
ただいま内閣総理大臣から詔書が発せられた旨伝えられましたから朗読をいたします。日本国憲法第7条により衆議院を解散する。
高市早苗为什么要在此刻发动国会闪电战？他背后的政治豪赌到底是什么？而这场日本政坛的大地震又会如何联动台海与亚太的格局呢？大家可能注意到啊，似乎只有日本才有这样的政治奇观。1月23号下午，当众议院议长叫俄贺福治郎宣读天皇签署的解散诏书的时候，按惯例集体失业的国会议员们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举起双手连喊三声万岁万岁万岁。这场面在旁人看来简直就是荒谬，你都被开除了还喊万岁。其实啊，这背后是大有门道。有人说啊，这是对天皇诏书的尊敬，有人说是为了给接下来的选战讨个吉利，喊得越大声回来的这个几率啊越高。但今年不一样啊，一部分在野党的议员气得连手都没举，是直接坐着抗议。为什么呢？因为高市早苗这次解散打了很多议员个措手不及，刚被选上才一年多，又得重新来过，再次竞选。有人可能会问啊，日本首相凭什么能随时解散国会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权力居然和美国的麦克阿瑟有关。1945年9月2号，美军麦克阿瑟上将作为二战盟军的最高统帅，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主持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正式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呢，麦克阿瑟以驻日本盟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导了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改造，也就是说麦克阿瑟实质掌控了日本大约有6年，一直到1951年。在麦克阿瑟时代啊，就留下了一部日本国宪法。日本首相解散国会的这个权力呢，主要就是来自这部宪法的第7条。虽然宪法写的是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行使，但实权全在日本首相的一念之间。麦克阿瑟当年设计这套制度的时候啊，本意是想让行政与立法互相制衡，结果呢却演变成了日本首相手中最强大的战术核武器了。 只要首相觉得现在民调高、形势好，或者在野党还没准备好，国会议员可能还刚刚选出来没干多久呢，日本首相就可以随时要求重开一局。这就是高市早苗现在正在做的事儿。那么到底高市早苗为什么要在1月23号解散国会呢？他的目的何在？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呢？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玄宝黑参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两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玄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一根玄宝黑参的原根。首先，高市自从去年10月份上台以来啊，这个日子其实不好过。虽然他个人的支持率啊高达70%，但在国会里啊，他面对的是朝小野大的残局。他所在的自民党啊，单独的席位不到一半，想干什么事儿还得看他的盟友日本维新会的眼色。而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呢，最近一直在威胁高市早苗，说如果不削减国会席位就退出联合政府。高市早苗肯定是想啊，与其被你天天勒索，不如我们直接大选。高市的战略目标呢很宏大，他要拿下310席，也就是日本众议院2/3的席位。为什么一定要2/3呢？因为高市要想修订任何法案，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得得到过半的支持，而参议院呢是无法解散的，下次参议院选举的时间就得到2028年的7月份了。但是根据日本的众议院优越原则，如果执政党在众议院他能拿到310席位，即便法案在参议院被驳回来，众议院再次表决也能强制通过任何决议。只要这次众议院重新选举能大胜，那么高市早苗就等于架空了参议院，摇身一变成为不亚于当年安倍晋三的强势政府。第二，高市早苗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把解散的这个理由说得如此外交化的首相，他今天挑明了他破釜沉舟的这个行为就是对着中共去的。高市早苗表示说，中共国的军队已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演习，试图以经济胁迫迫使他国屈服，没有国民的支持，无法展开强而有力的外交安保政策。高市的意思很明确啊，日本要大规模增加防卫预算，要修改安保3文件，要建立长期的备战机制，就一定要拿到议会的强力授权。所以啊，有评论就戏称说，高市啊这次解散国会啊，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中共外交部的神助攻。正是因为中共战狼们造成的日本周边局势的紧绷，给了高市这位保守派旗手维护国家大义的理由。高市早苗解散国会还有另一个攸关日本民族正常发展的根本大事。最近呢，高市政府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将外国人规划日籍的居住年限从5年调高到10年。按照日本现行的国籍法呢，申请规划外国人的居住要求明文写的是5年以上，如果要修改法律， 就得进国会吵架呀、投票啊，而反对派议员肯定会拿劳动力短缺来背锅。而高市太绝了，根本不打算修法，而是通过什么修改行政规则来实施。他的策略是法条我不动，但这个指针我说了算。既然有五年以上的说法，那么上调到十年，这就是高市的手段。能绕过国会扯皮的绝不进国会。这种务实、常识、果断的作风，是不是让人想起了一位刚刚在瑞士达沃斯成立和平委员会的美国大佬的作风呢？没错，高市早苗和川普在这个执政的逻辑上简直是高度同步。我都怀疑啊，去年川普访日的时候，是不是私下传授了高市几招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招数。那么除了入籍居住年限以外呢，这次还明确纳入了日语能力的检定和社会规范考试。这就意味着以后任何外国人想入日本籍，不光要在日本长期生活，还要在精神和文化上真的变成一个日本人才行。日本将不再是被动的接受外国移民，而是主动的去筛选那些与日本价值观契合的外国人。那么日本众议院被高市早苗解散之后，它的走向将会如何呢？首先，日本国会议员的重新选举是定在了2月8号，投票的当天就会开票出结果，这将是日本历史上最短的选战之一。从今天解散国会开始到新国会产生，一共只有16天，而这16天将会决定亚太未来5年的走向。如果自民党在新国会里的席位过半，高市将彻底整合党内那些原本被打散了的安倍派的势力，日本将进入一个极度稳定且强硬的保守主义时代。川普啊，正在美国搞黄金穹顶和和平委员会，高市在日本呢，在搞安保三文件修订和危机管理投资。两个行动派领导人的共振啊，将让亚太地区的防御体系从纸面上的协议变成真正的美日的钢铁长城。高市早苗提出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核心就是把钱砸在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和电力稳定之上。大家有没有看明白啊？这三项努力可不是在搞一般的经济建设啊，而是在搞准战争状态的时候的国民经济基础备战。高市早苗在解散国会的谈话中有一句非常触动日本国民，他是这么说的：不去挑战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美好的未来并不是靠某人替我们打造，而是由自己下定决心付诸行动。
国民不在、選挙目当ての政治、永田町の論理に終止符を打たねばなりません。新しい国づくりへと踏み出します。10年前の安倍晋三元総理大臣の言葉が思い出されます。困難は元より覚悟の上です。しかし未来は他人から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が自らの手で切り開い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今の日本にまさに必要な言葉です。挑戦しない国に未来はありません。守るだけの政治に希望は生まれません。希望ある未来は待っていてもやってこない。誰かが作ってくれるものでもない。私たち自身が決断し、行動し、作り上げていくものです。だから私は今回の選挙、自分たちで未来を作る選挙と名付けました。
这就是现在的日本，它不再是一个 躲在美国身后的经济大国，他正试图在一个强势的女首脑的带领下重新找回大和民族的主心骨。因此这次大选，选民选的可能不只是新议员啊，而是什么？是在选是否要正式站起来对抗中共的经济胁迫和军事威胁。
その道をご一緒に前に進んでいただけるのか、まあ、それとも不安定な政治のもとで立ち止まってしまうのか、その選択を主権者である国民の皆様に委ねたいんです。私は前に進みたい、国民の皆様と共に。日本はもっと強くなれる、日本はもっと豊かになれる、日本はもっと希望に満ちた国になれる、その未来を共に作りましょう。
高市早苗掀起了日本政坛的一场突袭，到底它将成为高市早苗走向政治巅峰的开始，还是成为他豪赌之后的滑铁卢呢？二月八号就可以见分晓了。这两天，军事圈的分析师们都在盯着伊朗和伊朗周边的一举一动。昨天，位于伊朗中南部的门户城市叫设拉子，成为了国际热点。原因是啊，设在设拉子市的精确航空管制雷达突然显示不可用，这就意味着伊朗的领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覆盖性的黑洞。与此同时，美国舰队集体进入了黑暗模式，雷达隐身，无线电静默。各位，这可就是电子战的经典开场啊，先弄瞎对方的眼睛，再切断对方的耳朵。设拉子雷达的不可用，极大可能就是美国网络司令部或者是电子战部队在试探性的战前测试。我们常说啊，军事行动要看细节。现在五角大楼在中东留下了五个清晰的无法抹去的印记。首先，驻扎在迭戈加西亚的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还有部署在约旦被誉为空中炸弹卡车的 F-15E 已经是挂弹待命，而大批的 KC-46A 加油机正从英国涌向乌代德空军基地，这是在天上在盖加油站啊，为了保障 B-2 和 F-15E 飞机能24小时不间断的打击。再就是 MQ-4C 无人机和电子侦察机已经建立了全天候的监控，伊朗境内每一个雷达站，每一个导弹发射井现在都在五角大楼的屏幕上。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被军事专家预测今天将进入针对伊朗的战争区域。最令人胆寒的是啊，精锐的美军三角洲部队和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夜行者已经部署在了伊拉克边境，距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不到300英里。看了上面的这五大战争标志，任何人都会得出四个字儿：一触即发。伊朗显然啊，也感受到了这种被执行死刑前的压抑。伊朗军方已经下令他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在48小时内返回岗位，但所谓乱中出错呀，伊朗最近又干了件错得出格的事儿。两天前，伊朗宣布啊，试射了一枚射程达10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导弹明显不是为了打以色列的，而是要威胁美国的本土。在这个时候，你试射这种导弹，简直是在向川普喊话，说如果你再不打我，美国的首都都马上就不安全了。据西方媒体报道，大战在即，却有16架的中共国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了伊朗，据称呢，是装载了先进的反舰武器和防空系统。与此同时，大批的伊朗官员已经进入了德黑兰加固的地堡掩体。 伊朗还发生了一个很无厘头的插曲啊。一名中共记者啊，在伊朗采访的时候被打了。为什么被打呢？中国网友说得好啊，说在中国国内你胡说八道也就算了，你跑到国外瞎咧咧，人家可不惯着你啊。还有的网友表示理解，说估计啊是他嘴欠，伊朗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以色列空军和情报部门已经宣布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而另一个现象似乎更一目了然，前几天以色列的这个上空啊，还是川流不息的各国的民航飞机，从今天开始都不见了。以色列的上空现在完全清空了，看来啊，所有国家都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一旦美国正式动手，这将是一场战争史上电子战水平最高、最新战争模式的打击，也将会是一场让军迷们眼前一亮的快速致命的去核化战争。川普要的是一个没有核威胁的中东，从而为他刚刚成立的那个和平委员会铺平道路。好了，这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儿，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啊，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